英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人比较少，很多英姐妹都在 camping。那上一周我们讲到这个苦难的意义我们谈到我们人生都有很多的难处，这是神加给我们让我们学会一些的功课。那么我们今天来谈一个相反的题目就是今天这个主题蒙福的道路。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神的赐福。那比如说我们基督徒，那就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你跟他说我想为你祷告我要为你祷告，我要求神赐福给你。那么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时候，那么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愿意听我们这样为他去祝福，这样祝福的祷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福分，能够得到福气。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因为我们刚才读这个经文就是我们上周读的经文。那么我们上周借着这个经文讲的是苦难，那么我们今天讲蒙福依然用这个经文，怎么会用同样的经文？其实这就是我们这个蒙福道路的这个第一点，就说通常在我们蒙福之前，我们会遭受一些的患难，会有一些的难处先临到我们。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古语成语，它是讲到这个在福气来临之前它会有患难。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苦尽甘来，就是说那你受苦受的多了，那么这个甘甜就会来到。所以一个人他不会永远都是在受苦。还有像这个否极泰来，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成语。那个否呢就是这个否定的否，在这念否。就是说你这个逆境走到尽头了，那么就会它会转向这个顺境。否呢就否就是负面的，那个泰就是康泰，是好的。所以就是说一个人这个坏运气到头了，那么他就会变得有好运气就会来到。所以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成语，枯木逢春，时来运转，这个雨过天晴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在讲一个变化一个向好的方向的一个转变。那么这些成语其实就跟我们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箴言书跟那些箴言是一样的。就是说这是古人他们通过观察到这个人的一生他的一些的现象，那么他们总结出来的一些的道理。这些很多人就是说在苦难之后会有甘甜，这是很多人，这是人的一个一生的一个很普遍的好像一个规律一样。其实我们从这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能够看到神的荣耀。在传道书我们可能不是很注意的一段经文，传道书里面有一段这样一段经文，他这样说，他说你遇到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那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要叫人查不出身后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神他是一切的主宰，那一切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说这都是神所允许的。所以神不允许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但是 所发生的事情，那肯定是神所允许的。但是神允许发生的事情，这个并不是神所愿意它发生的，愿意看到的。这个我们要清楚。所以这世界上有苦难，有很多的苦难啊。我们上次小丽也提到，我们最近就是最 hot 的一个新闻，就是这个失踪马航这个失踪的事情呀。所以你在最近这周又有一个是纽约是什么地方那个爆炸，很老的房子煤气爆炸又死了，也是很多人受难。所以这个世界上有着很多这种苦难，但是我们神这些事情是神允许发生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神所喜悦发生的。所以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叫启示录，在启示录那里面他谈到神在未来神会创造一个新天新地，那么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就是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悲哀，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疼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死亡。所以到那个时候就再也不会有苦难，就再也不会有这一切的这些天灾人祸。所以在神所创造这个新天新地里面，那么一切都是都会像我们所期望的都是最美好的。所以我们知道神将来会创造这个新天新地，我们就会知道那么今天这个世界这个样子，这不是神愿意看到的，这不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说今天这个世界这个样子，那么是神他允许是这样，神允许这样。所以神让这个患难横通，可以让这个美好邪恶这些好的坏的方面它并存，那就让人都没有办法去知道你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能够让人知道这个人自己的这个一个有限。所以他是人不是无所不能的呀，人很多时候是很无助的，所以从而让人能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来认识这位宇宙万物的主宰上帝。所以神他会让我们遭遇一些的患难，那神也会让我们能够有亨通，但神也不会让我们一直受患难，神也不会让我们一直亨通。所以患难亨通，亨通患难，这些事情交错发生。所以我们从一个积极的观点去看，就是否极泰来，苦尽甘来。但是我们知道，对于我们基督徒，对于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神的儿女，我们相信所有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个事情无论是患难也好，是亨通也好，这些事情都不是随意的发生的。所有这些事情我们相信它都有神的旨意，都有神的美意，都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来成就他的旨意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相信这里面都有神的旨意，有神的美意。所以神会他会借着一些的患难一些的艰难神要让我们学会谦卑，神让我们来学习来渴慕他，来渴慕他的话语，来学习来依靠他。所以这就是我们上周上一次的信息。所以神加给我们这些一些的难处一些的艰难这是神是要借着这些负面的东西，让我们的这个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更成熟更完全。所以让我们能够最终能够得到福气。所以就像这个16节这里面说的苦练我们，试验我们，是要叫我们终究享福。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蒙福的第一个途径， 就是我们要抓住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这种逆境的这种机会，让这种机会能够成为建造我们和神这个关系的一个机会。所以在我们整个的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天路的历程中，这个奔走天路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这个经历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课。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切身的去经历过这个神的信实、神的真实，我想一个人他是没有办法去很严肃的来对待自己的这个信仰，他没有办法对上帝的爱、对耶稣基督的爱去有一个切身的一个体会、一个感受。所以这个第一手经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你听再多的讲道，听再多的见证，其实这个果效也不会很明显。那一个东西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好吃多好吃，我不管我怎么去描述，不管我用多少的形容词，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好吃，但是你依然不会对这个东西有任何的感觉，是不是？所以无论我描述的多么形象，你听得多么津津有味，你听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但是你不会对这个东西的味道有一丝的感觉。所以你如何才能对它有感觉呢？你只有当你自己亲自去吃它，你亲自去品尝它，把这个东西放到嘴里，亲自去咀嚼它，你才能知道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味道。所以我们信仰的经历也是一样，你一个人他没有经历过神，你无论别人怎么对他说神有多么美好，神有多么的慈爱，他都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而且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经历，我们在那传的时候，我们传讲，我们为神去做见证，我们甚至说的自己这个心血澎湃，激动的不得了，自己都很感动，但是听的人在那坐着那无动于衷，没有反应。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经历过，他自己没有经历过，他没有这样切身的经历，所以他没有办法对我们的这个见证能够有共鸣。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经常说这就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祷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重视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但我们自觉的不自觉的就将这个迫切的祷告给它放在一边。我们不会把这个迫切的祷告我们把它当作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施工来去做它。虽然我们在理性上我们知道这个祷告很重要，但是我们很少去把这个祷告真的当作一个施工来去做。我们会发现你会注意到，就是有很多的 program 都很好，那个计划的都很周全很详细，信息的内容也很好，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所有的这些计划中，你会发现这个祷告没有在其中，或者只是最后谈到 OK 希望同工为此去祷告。所以很多时候没有 routine 的这个一个祷告的一个聚会，而且就算有很多时候这个他整个的这个时间他所花的时间在你整个这个 program 里面他占的比例也是很少。所以我相信这是很多的教会我们现在这个福音工作这个效果不明显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所以如果圣灵，如果神没有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来做工，来做这种感动的工作，如果圣灵他没有带领一个人来去经历他的神的信实，他的实在，所以我们做的再多，其实效果都不会明显。 所以今天我们我私下里也跟我们也弟兄姐妹分享过，就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靠这种开布道会来传福音。今天基本上很多教会都是这样做，那找一些有布道恩赐的讲员来带领这个聚会。其实我不是反对这种做法，因为一个教会一般最多一年就一两次这样的聚会，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是很好。教会需要这种活动，我觉得这种活动比一些各式各样名头的这个 party 要有意义的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今天我们发现这个布道会的一个效果越来越不明显。最近在一个休顿有一个大的教会，那请来一个也是挺有名的一个自由传道人。那三天下来从星期五到星期天大概三四堂的聚会。下来之后据说一个信主都没有。基本上没有人信主。我们上次我们请了冯敏成牧师来，其实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果效并不明显。当然这个其中这个原因会很多，那我们在整个的我们华人北美华人这个圈子里面这个传道人是比较有名的，这个传道人有恩赐传道人比较少，那十几年下来其实就是那么几个人，所以对于很多的人已经不再信仰。另外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时代什么东西都在网上，你到网上什么东西你都能找得到，所以这个内容可能也并不信仰。所以同样的讲员同样的信息很多人听了不止一遍，这个就很难再有感动了，可以说。所以我们都知道，你这个我们都看过影片，有些影片拍得很感人，我们会落泪。但是你这个再感人的这个影片，比如说这个世上只有妈妈好，这个大家应该都看过吧。有谁看这个世上只有妈妈好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没有落泪的，有吗？你举下手，有没有？我想可能没有的。我看的第一次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从头哭到尾，一直就是没有停过。这个影片太感人了，世上只有妈妈好。但是那我们看第二遍的时候，再看第三遍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眼泪就越来越少了。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再感人的东西，再感人的信息，你听上两遍听上三遍，这个就也没有什么感动了。我想这是这个布道会现在果效不好的一个原因。那另外我想就是这个我们底下这个祷告的这个支持。那我们开一个布道会，我们教会有花多少时间去为这个传道人去祷告，去为邀请这些慕道朋友去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总之这些所有这些东西这些原因这些因素都是造成我们今天这个布道会传福音的这个效果下降的一个原因。但是不管怎样无论如何我想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去传福音如果我们不依靠神或者说如果神没有和我们来同工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得到很好的结果。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向神来求，我们要求神将这个得救的人来赐给我们。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中那个记载五旬节，五旬节那一天圣灵赐下，那么彼得第一次讲道，大家还记得有多少人信主吗？3000人信主。那么这个之后呢这个路加，我们都是路加写的使徒行传。那么路加他是怎么样来总结这个事情呢？大家还有印象吗？在使徒行传二章最后他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嫁给他们。所以是主将这个得救的人来嫁给他们。 弟兄姐妹们，这个主能够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当时初代的教会，那么主能不能够将得救的人来天天来加给我们呢？那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主为什么没有今天没有将得救的人数啊加给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呢？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我想我们要啊去思想，要去问一些问题。我们要想，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呀，是主在将得救的人来天天的加给我们。那如果我们意识到的话，那我们有没有求主天天将这个得救的人来天天来加给我们？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来和主同工，这个让神的这个工作能够成就在我们这里？所以这是都是我们要问的问题。那我们也要问，如果主将这个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了，那我们怎么样来对待这些神所赐给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信主这只是一个新生命的一个开始，它不是一个结束，这只是一个第一步。所以如果神将得救的人加给我们，我们能不能给他们一个环境，让他们能够在真理里面能够不断的成长，让他们能够在真道上能够不断的去建造，所以让他们这个生命能够不断的去长进？我们有没有能够做到这些？所以这都是我们要问的问题，要思想的问题。而且这都是我想也都是会影响到神他自己的这个工作，所以这都是我想我们要开展一个施工之前我们要思想的。所以我们怎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神这个恩典的一个管道，那让神能够透过我们将他的这个恩典，将他自己的这个救恩啊，能够畅通无阻的能够传递出去呀。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应该思想的。所以我们能不能得到神的赐福这个问题啊，我想不在神，这个问题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真是愿神能够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能够更好的来为主做工，我们能够更好的来与主来同工。所以神给我们一些的难处，一些的逆境啊，它是要我们要成长，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熟。所以我们应该借着每一次这样的机会啊，我们能够更好来认识神啊，我们去经历它。否则的话，这个我们这个受苦就是白白受了。所以我们经历过神啊，我们的这个生命就会被改变，我们那个信心也能够得以建造啊。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是当我们碰到这个逆境挫折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软弱无助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正是我们上帝在我们的身上啊来彰显他的大能的作为的时候。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学习我们能够更好的去依靠他啊，去亲近他。所以很多的时候，我想当我们觉得呀，我们很想找一个人去倾诉，去诉苦，或者当我们觉得呀，我们非常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来关心来帮助我们，或者当我们觉得嘿，我们真的是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呀，真的是这个我们家乡的话叫什么，脚朝天是什么，就是 忙得太忙了。其实这些时候，如果你的生命中有这样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这些时候正是我们最需要神的时候。其实这些时候正是我们最需要让我们来亲近神，我们最需要我们靠着主能够得刚强的时候。所以就像这个以色列人，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以色列人在这旷野这40年，但是摩西说，他说你们这个衣服都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所以这是神迹的，这是很奇妙的，这是神的保守。40年这个衣服没有穿破。所以当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在这个患难中，如果我们像这样经历了神的这个恩典和信实之后，这个我们整个的生命啊，整个的信心就不再一样。我们都知道大卫，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君王大卫王。这个大卫的一生我们都知道，他是蒙神喜悦的一生。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其实犯过在人看来这是十恶不赦的这个罪。大卫他是犯奸淫，也谋杀，而且这个手段是极其的卑鄙无耻。但是在神的眼中，大卫是一个，神是怎么说大卫的？神是怎么给大卫做见证的？神是怎么讲大卫的？神说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他是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神要他做什么，大卫所做的呀，神看着神都很满意。而且神也赐给大卫各样的福气，我从属世的到属灵的，我想历史上可能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领受到大卫这么多的福气，我相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如果在属世的福气上比大卫多，但是你在属灵的福气上肯定不如大卫。你说在属灵的福气上比大卫多，在你这个属世的福气上肯定不如大卫。那这个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强盛时期的君王，他所享有的荣华富贵我们是可想而知的。那么大卫他也是上帝的先知，你知道诗篇150篇诗篇有一半以上是大卫所写的。而且圣经中他明确的提到大卫是一个先知，所以这个大卫的这个属灵的地位上可以说跟摩西、以利亚、以赛亚这些人是一样的。所以我想这个世上可能再没有第二个人在属灵属世这个两方面都得到神这个极大的祝福。可能有人在属世的方面可能领受的比大卫多，就像他的儿子所罗门，但是他在属灵的福分上我想就没有办法跟大卫相比。那有人可能在属灵的福分上领受的比大卫要多，比如说先知摩西，但是我想他在属世的这个福分上就不能和大卫相比。所以大卫是神很喜悦的一个人，而且也是蒙神大大的赐福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是不是一个平坦的一生，而且大卫其实遭遇过的他的一些遭遇，他是一般人所没有经历过的这个逼迫这个磨难。我们如果去仔细的读诗篇，你就会发现这个大卫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苦难中，在这个痛苦中向神来哀求呼求祷告。比如说随便找一篇诗篇13篇呀，大卫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他说我心里筹算终日的愁苦要到几时呢？所以大卫这是他被仇敌欺压，我们都知道大卫受到扫罗的逼迫，然后他 当时啊攻打外邦人啊，然后将以色列建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个强大的在当时的国家。所以大卫经历了很多的这种啊受到仇敌的逼迫呀、欺压呀、战争啊这种啊挫折。所以大卫向神呼求：“耶和华我的神呐，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的眼目光明啊，免得我沉睡至死。”所以他说：“我依靠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所以你如果去读诗篇的话，大卫这种祷告比比皆是，很多诗篇都是这样。所以大卫他经历了很多的患难，但是大卫都是靠着神，每一次大卫都是靠着神走过来。我们最熟悉的诗篇，诗篇23篇，大卫写的：“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这是大卫他蒙福的秘诀。所以上帝让大卫他经历的一切的这些苦难、这些磨难，但是神的旨意是要让他终究享福。这是主的弟兄雅各。在雅各书这个雅各，他是主的肉身的弟兄，就是说是玛利亚和约瑟的儿子所生的。那在雅各书中，雅各有一段经文他这样写，他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这个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所以是神要让我们这些爱他的人，那么经历一些试炼、一些难处、一些磨难，甚至是患难苦难，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的冠冕。所以这是神所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这个蒙福的道路。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的。那我们蒙福之前，我们可能会遭遇到，会有一些的遭遇，一些的难处、艰难，但是我们如果能够靠着神能够走过来的话，那我们会得到神极大的赐福。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这就是我们如果我们想要蒙福的话，这个第二点就是要遵行神的道。所以我们要遵守神的道，要谨守神的耶和华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来敬畏他。这个是我们蒙福的必经之路，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也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只愿意强调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这个权利，而不愿意来承担我们自己的这个义务。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神多多的来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不是很愿意来向神来顺服，向神来委身。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想找神要但是我们却不太愿意向神给出。但是很遗憾，弟兄姐妹们，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正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得到神的赐福的一个原因。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们总是来到父母的面前：“爸爸，我要这个，这个妈妈，我要那个。”但是很多时候这个我们父母是怎么回答的？我们父母很多时候是怎么回答的？很多时候我们父母都会说：“OK， 那你有没有听话呀？那你今天有没有乖呀？所以你要听话，要做一个乖孩子 ，OK？ 先去把作业写好了，那妈妈就会给你所要的。这是不是这个样子？我想很多父母可能都会 跟自己的孩子有这种经历啊，这种交通。所以一个小孩子在想的就是我要这个，然后我就去找我爸爸妈妈要。那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想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孩子所要的很多的东西，其实我们做父母的都是 ready to give， 就随时都可以给的。对父母很多，其实随时很多时候随时都可以满足孩子的要求。但是很多时候父母没有在这个第一时间去满足这个孩子的要求，他没有答应，很多时候父母没有在第一的时间去答应。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座都是做父母，我们心里很清楚，这个要不要满足我们孩子的要求，其实这不是我们的问题，除非孩子所要的这个太离谱，叫他不应该要的东西，否则的话我们父母我想都是尽力去满足孩子所要求，所孩子需要。这个特别是我想我们的中国父母呀，那个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品格传统。我们哪怕自己我们去吃五道咸菜，我们也要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最优越的一个条件。但是虽然我们这么爱我们的孩子，但是很多时候那孩子向我们所求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第一个时间去给他。那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的 concern 是什么？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其实父母的 concern 是孩子有没有听话。而且甚至很多有的时候，然后父母会有意无意的，甚至会用来满足他们这个条件呀，来作为一个somehow作为一个诱饵呀，来让孩子能够学会这个听话，学会顺服，是不是这样？所以我想，同样的经历也是真是发生在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和我们的天父之间。所以我们天天我们都向神去求福气。喂神啊，你给我这个，喂神啊，你给我那个。但是对神来说，他真的我们的任何的要求其实他都可以满足我们，我们的任何的需要天父都是知道的。但是很多的时候神为什么没有给我们我们所求的呢？或者没有在第一个时间给我们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呀，因为神不一定给我们我们所求的，但是神会将最好的给我们。这个的确是这样的，神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的需要，所以神会将最好的东西来赐给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我们所求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啊，因为可能这个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因为神有神的时间，这是神的主权，所以那日子那时辰你们是不晓得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呀，这个为什么这个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呢？那我们可曾想过，那神他没有马上，没有在第一个时间来回应我们的祈求，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们自己不够听话，因为我们自己不够顺服，因为我们自己不够乖，不是一个神的我们天父的一个乖儿女。我们有没有弟兄姐妹这样想过呢？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神的赐福，希望神能够赐福给我们，而且我们其实也希望神能够在第一个时间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将我们所求的那个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可能想过，那神上帝他作为我们的天父，我们天上的父亲，其实他所 care 的，他所关心的，其实不是他要不要给我们所求的。很多时候他所关注的是我们 作为儿女的有没有顺服，我们有没有听话，我们有没有遵行他的道来敬畏他，来顺服他。所以真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和神摔跤，这样跟神 struggle、有意无意的，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其实就像对神说，神啊，你先来赐福给我 OK， 你先满足我的要求，然后我就来顺服你。神啊，我先忙这个事情，等我先忙完这个事情，那我就再来教会，或者等我先得到了这个，那我就来出来服侍你。那么神是怎么说的呢？神说，我要你先来亲近我，你先来服侍我，你先来顺服，你先做到了这些，那么我自然就会将你所求的赐给你。真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你知道，在这个跟神摔跤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都失去了很多的福分。像这种你若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你如果不怎么样我就不怎么样，这是只有神才能对我们说的，我们是绝对不能够对神说的。虽然我们虽然知道，但是我们有意无意的，我们的所作所行其实都是像这样，像跟神在这个讨价还价。所以我们在我们蒙福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学会的一个功课，就是一个无条件的一个顺服。我们要先来顺服神，我们要先来向神来委身，我们要先来遵守他的吩咐，来遵行他的道，来敬畏他，这样我们才能够蒙神的赐福。所以我们越是认识神，其实我们就越应该晓得，神是不可以讨价还价的。家里有本书，就是题目就是不可讨价还价的神。所以在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中，我们的顺服永远都是在这个最前面的。所以如果我们不顺服，这个神没有义务，他没有任何的义务来为我们成就任何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蒙福的话，我们首先要顺服。那么第三点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蒙福的一个态度就是当我们蒙福之后或者说就是说我们再得到下一个祝福的一个途径，那这个态度或者说这个途径就是感恩，就是感恩，感谢神，赞美神。所以你们吃的饱足，就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啊，他将那个美地赐给你了。这个称颂，你如果去看英文圣经你如果去看英文圣经，你会发现这里面称颂耶和华，很多英文圣经很多版本它都翻译成 bless the Lord， bless the Lord， bless 我们都知道这个词的意思，所以这个词在英文里是这么用的，就是说当 bless 这个词的宾语它是人的时候，它指的是从上到下的这个神给人的这个祝福赐福。当 bless 它这个宾语是神的时候，那么指如果是人 bless 神，它不是祝福它是一个称赞就是像中文这里翻译成称颂颂赞所以就是说当神 bless 我们之后我们也要 bless 神来作为一个回报。 bless 神就是 bless God， 就是称颂神所以这是我们蒙神赐福所以得到神的这个 blessing 之后一个应有的一个态度。知恩图报，知恩图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的一个应该有的一个品格。对别人对我们好啊，我们也应该对别人好。那别人送我们礼物，我们也要送别人礼物，这是礼尚往来，中国的啊，所以知恩图报啊，这是一个啊一个人应该有的一个品格。所以当我们得到神的赐福之后，当我们得到神的恩典之后，我们不应该理所当然的去接受，我们要有一个知恩图报的心。那我们怎么样来报答神呢？就是我们要 bless God， 要称颂他的名。另外我们也要啊来尽心尽力的来侍奉他。而且这也是我们能够持续蒙福的啊一个道路。所以在摩西在申命记第十章就是第八章两章之后，后面摩西又对以色列人说，他说以色列啊，他说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来尽心尽性的来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今日我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摩西这里面不仅在重复了第八章那里面提到的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遵守他的诫命，那这里面摩西还补充了两点。他补充了什么呢？他说还要爱他，要爱神，像我们刚才唱的一首圣诗，爱耶稣。另外就是要尽心尽性的来侍奉他，但这两方面其实都是相关的。而且摩西最后明白的很明确的说，他说是为要叫你们得福。我们为要，我们都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之前，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所以说这是一个蒙福的一个途径，神赐福给我们，那么我们就要来称颂他，我们也要来侍奉他，也就是尽心尽心的来侍奉他。所以这是神所向我们要的，这是神的旨意，而且这也是神所赐福给我们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神的赐福，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怎样才能够得到神的赐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讲到，如果我们要得到神的赐福的话我们要学会，首先我们要学会在逆境中我们要来亲近神要来依靠神，而且我们要先学会顺服，先顺服再蒙福，这是神的一个蒙福的一个道路。而且我们也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要时常的来颂赞神，来尽心的来侍奉他，这个使得我们能够不断的能够蒙福。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切的福分身我们本是一群不配的罪人，主啊，是你将我们从黑暗的国度中拯救出来，将我们迁到你爱子的国里，使我们能够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主，这是你奇妙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赐给我们这一切的属灵的福分。主，你也保守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客旅寄居的日子主啊，我们物质上一些的需要，主其实你都让我们一无所缺，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这40年一样，主真的是他们一无所缺。神，我们真的是请你赐给我们一颗时常感恩的心，一个谦卑的心，主一颗顺服的心，主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能够讨你的喜悦，主能够时常的愿意 的心啊，我们愿意到你的面前啊来服侍你。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把这样的心智赐给我们啊，主也真是也让我们这个蒙福的啊这个途径啊能够啊畅通无阻。主啊，我们知道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你随时真是都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主，很多时候主真是是我们自己拦阻了主你赐福给我们的这个途径。神呐，我们真是求你真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让我们能够顺服你能够遵行你的道能够敬畏你主能够让你的所给我们一切的blessing,主能够畅通无阻的能够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一些恩典，把一切的荣耀颂赞感恩的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